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美翠。上个礼拜呢，我们谈到了这个阶段宝贝们要注意的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关于吃，我们都知道要均衡啊，蛋白质、菜类、淀粉那要做注意的啊，重要的是要注意外食的时候那个菜类的摄取，是吧？我们现在吃外食实在是太多了，甚至在家里也吃外食啊。我为什么又笑了呢？就觉得这是一个现况，然后爸妈都太累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注意菜类的这个摄取哦。第二方面是管教哦，特别谈到了用打的这个方式哦，所以要注意说不可以生气的时候打小孩，打的时候要先说要打就一定要打，就一定会打，拜托你们了哈。我们在这个 moment 呢，要做一个很有信用的父母哦。然后呢，当然是用自己的手打是最好的，可是如果你要用棍子或什么的，你一定要打看看啊，因为管教不是要虐待孩子，对不对？而且要打在他肉多的地方，打一定要打到痛了，打的时候一定要很准快，说打就啪啪啪打下去了哈。那当然管教会破坏关系，可是破坏了再修复哦。修复关系呢，是每次管教后一定要做的事。形容难听一点，就好像我们大便以后是不是一定要擦屁股啊，洗屁屁，这就是这种啊，可以体会哦。我们第三方面呢，就是关于包尿片跟吃嘴嘴的问题呢，我想应该都很清楚了啊。第四方面是关于他们的学习，大家很着急他们学习。那我们知道有条件的正向安抚是在学习的时候很有加分的一个方式了，可是他一定要建立在无条件安抚的一个平常生活的基础上，要不然的话就会出问题了。第五个方面是关于品格的训练。那品格的训练呢，我上次有提到说从界限开始，然后界限这两个字呢，它不是 line， 不是一条线啊。我所谓的界限是一个范畴啊，是一个范围，如果它跟别人有重叠的时候，就要说明澄清，直到别人首肯才会有交集。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来谈谈界限。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今天要讲界限，可是我今天会讲好多理论跟项目哦。那你们今天听了不要太着急。我们今天就先听听这些项目好不好啊？因为它跟界限很有关系啊，跟界限很有关系。界限呢是一个范围，是一个领域。如果我们画的界限跟别人有重叠，就要说明澄清到别人首肯，对不对？就好像说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家嘛。那如果我要到你家，我是不是要先问你说我可不可以到你家呢？然后你说可以，然后我才可以到你家，对不对？好，那你可能要说了啊，废话嘛，当然要问咯。如果你这样说，那真的太棒，我们就继续啊。所以如果你要到我的领域，你是不是要问一下我可不可以到你的领域呢？是吧？啊，可是这样会出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你跟我设定的领域呢可能都不一样，然后怎么办？谁说了算呢？是吧？我们先来看一样东西啊，就是那个艾德温霍尔博士呢，他的一个研究，他研究说人跟我之间应该有的距离，就是我们看得见的距离哈。他说我们应该有的距离是什么？以免造成彼此之间那种不安跟误解。那要有多远呢？他分了四种范围。第一种是亲密范围， 我有一张图你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跟身体距离大概45公分以内的，这个叫做亲密范围哦，等于是以你为中心画的一个领海哦。但如果说这45公分以内有人进来入侵哦，就你就会神经绷紧，或者你的心里会出现恐惧啊不安的一种负面情绪哦。那第二种是私人范围啊，私人范围大概就是45公分到120公分啊。那这个还可以分成两区，因为私人范围有一些人是可以到内区的啊。怎么这样讲的说好像圣所跟自圣所也没有啊。啊，我们来内区呢就是45到80公分。啊，这个社交区呢可以酌情开放。那外区呢80到120公分啊，可以是非正式或有需要的时候开放，它是方便于沟通的啊。那第三个范围是社交范围，大概是120公分到 3.5 公尺350公分哦，这个范围陌生人都可以接近了，对不对？可是哦，我们跟陌生人很接近的是一些特殊环境，比如说挤公车啦，坐电梯啦，好，要不然我们是不会跟人那么近的，对不对？啊，如果你跟人低于120公分，就会觉得哦，有点不自在了啊。第四个呢是公共范围，就是 3.5 公尺，也就是350公分以外的啊。他这个博士说是公海啊，一直延伸到别人听不见看不到啊。如果你在跟一群陌生人讲话，比如说发表政见，可能需要麦克风啊，你看不到他，但是你有听到他的声音就是了，大概就是这个距离。嗯哼。我们从这个研究会看到，从社交范围起，也就是120公分之后，人是不会有什么不自在的问题。120公分，我就在想120公分，我们如果30公分是一尺的话，120公分就四尺哦，四尺长，嗯，这个距离好像一个桌子，桌面的距离哦，就不会那么不自在。哦，那我们现在又更安全了，因为我们现在因为疫情的安全缘故还加上了30公分，也就是150公分哦。那从今以后这个距离就安全又自在了，是吧？所以看来社交范围跟公共范围其实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会出现问题的距离应该就是在私人的范围和亲密范围了吧。谁是你亲密的人呢？谁是你私人范围的人呢？我有一次啊，在跟一个同工说话，然后突然有一个同工呢几乎是跳进来，跳到我们中间， 我觉得他是跳进来，因为很突然，然后我和他的脸啊几乎是零距离，快要贴住了哈。然后我马上就往后退一步。哇，这不得了了，他受伤的不得了。他说我嫌弃他。哇，之后我费了好一番唇舌跟他解释距离背后的元素啊等等等等啊，不是我嫌弃他，这个嫌弃呢是他早期脚本的决定啊，就是只要有人不跟我这么靠近就是不爱我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跟他讲了好多好久以后呢，他的心中啊才有一点点释怀。其实啊，我们从小就很忙哦，因为我们实在太多戏要演了，是吧？所以我们看到外表是我们在跟人互动啊、交往、摩擦、争吵等等等等等等的交集，但是这样的界定却是由这个年纪，就是我们2岁到4岁的脚本决定的，厉害吧？而且每一个人的界定都会不一样， 都会不一样。所以你就知道两岁到四岁它决定我们一生跟人的距离跟关系。你说小时候厉不厉害，可不可怕，是不是要好好对待自己哦，也对待你的宝贝了哦。而这脚本的形成啊，有五个很重要的元素会影响脚本的内容跟决定。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决定跟谁近，我们决定跟谁远，亲疏远近，都是因为这五个重要的项目。我今天啊，会跟大家介绍这五个项目。第一个项目呢，是我们应该是很熟悉的，就是心理地位。我之前呢，跟大家谈过1997年恩斯特为了方便阐释心理地位的概念，有设计了一个 OK 图，对不对？那我们从这个图也会很清楚的看到宝宝最早的心理状态。当然我说过了哈，我好你也好是赢家，其他三个心理地位，比如说我好你不好，我不好你也不好，我不好你好，这都是输家，是吧哈。而小孩子啊，宝宝们呢，他们一开始的心理地位是输家嘛，哈，都是在我不好你好的心理地位。当然这个心理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会依照时间跟情况的不同而不同。当然比较多的时候都是在我不好你好嘛，哈。那它会有改变哦，例如说这样啊，比如说妈妈赞美宝宝说，哇，宝宝会站起来了，好厉害哦。在那个时间的时候的宝宝的心理地位可能就是我好你也好。因为他在那个时候，顿时就在那个时候哦，顿时觉得跟爸爸妈妈一样好，跟爸爸妈妈一样好。那当然不会一直都在我好你也好啊，可能再等一下肚子饿了，这个又哭哭了，就我不好你好了，这个或者是说我不好你也不好，因为怎么还没有内内来呢，又换了。所以心理地位是会因为时间还有情况不同而随时会改变的。那当然我们希望孩子都一直在我好你也好这个位置，那我们就会说孩子是健康的宝宝啊，这就是我们提到了第一个心理地位哦，它是影响我们跟人这个远近啊亲疏一个很重要的元素。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是其实我们很熟悉但我没有讲过的，就是应该讯息。什么是应该讯息呢？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常常会说，你应该必须一定，然后你那个声音啊字意跟表达意思是一样的，比如说你没有讲应该，但是你说赶快去，哦，这好像是命令，对不对？已经表达了去的应该了，对不对？好，那父母在我们两岁到四岁的时候常讲这种啊，宝宝过来吃饭，再不吃要打屁屁咯。好，就是那你现在先不用问我说哈，那都不能说吗？我先来解释这五个项目好不好。我就是很担心我在讲这些的时候你们都很想要知道说那要怎么办。好可爱哦。所以我是说我们从小哦，就是我们也会很不是故意要讲的，但是我们就是会表达那个应该的信息出来啊，然后其实你不知道你正在讲这个声音，你不知道你在讲应该必须，你也不知道你正在命令你的孩子，你不知道。好，你不知道，可是你这个就是会传给你的孩子哦，然后你孩子呢里面的那个 P 就是我们那个里面的那个父母啊，以后孩子哈，他不用跟你在一起他自己会讲哦， 就像你一样，你为什么会讲，就是你的父母传给你的，所以你是不是会常常发现说你讲话的时候，诶，如果你有察觉，你会觉得哦，怎么跟我爸妈讲话的方式很像，对不对？你有时候也常会这样自我要求说，对，我应该要振作，我应该要做一个好学生，我应该要做一个好爸爸我应该不要生气，我应该哦，对，你也是会这样自我要求哈，隔天又崩盘了是吧啊，我一定要今天要完成哈，要不然我不休息哈，我要嘛就是要做，要不然就不做哈，这不晓得有没有这种一定要做好的这种声音，其实应该是蛮熟悉的。如果你好好觉察，你会发现说，哎呦，我的爸妈常讲，太熟悉了。我们有时候就是太熟悉了哈，所以熟悉到习惯，变成模式共生，所以我们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如果你再洞察一下，你就会发现说，哦，对哦，我说了耶，这是我爸妈的声音哎，好，对的，因为父母呢已经将那个应该啊，应该怎样，应该怎样这种讯息传给小孩了。虽然父母不在我们身边，我们长大了，但是我们的 P 就是我们里面那个小朋友的 P 也会对自己、对孩子、对部属说这样的话，就好像我们父母跟我们说话一样，说：“哎，你应该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你应该完成你的工作，你应该写功课。”应该，这个实在是很重要的一个项目哦。第三个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驱力。啊，以前我常讲驱力了啊，驱力呢有五个，对不对？哈，要努力，要完美，要快快快，要刚强，要讨好。这几年呢，又发现了一个要一定要 I want， 这在华人的社会里面比较会看见的一个很强烈的心意，就是我要成功，我要买房子，我要高学历。啊，很强烈的我要，然后就会变成强迫自己。驱力啊，它就是一种有条件的好，对不对？感觉是会变好，但是它是有条件的，所以它常会跟应该这个讯息放在一起。如果它跟应该这个讯息放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只要我努力，我就是好的。好，那负面的哈，就是说。所以只要我不努力，我就是不好的了。然后呢，快快快就是只要我快快快，我才是对的。那负面就是只要我不快快快，我就错了。还有完美，只要我完美，我才有幸福的人生。你看都是有条件的，所以只要我不完美，我就不会有幸福的人生。你看都是对错啊，相对其实也非常有问题的，对不对？这些句子你一听就有问题嘛啊。但是你活在这个驱力里，因为你不知道有问题的啊，而且不能跟人对话，讨好，只要我凡事讨好，大家都会喜欢我。你看，那负面的就是，所以只要我不凡事讨好，就没有人会喜欢我了。还有刚强，只要我刚强，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难得到我，所以只要我不刚强，我什么事都不能了。只要我要，我就一定可以得到，活着，否则我就活不下去了。只要我不要，我就可以去死了。哦，好可怕。但是就这样，没得商量，是有一个条件的。里面不能有对话协商，没有没有，就是是相对的。当然驱力跟允许呢是相抗衡的。要解决驱力的魔咒呢是需要允许。那这个有待以后再跟大家说明哦。我就会想大家很想要知道怎么解决，对不对？既然说是驱力就是一个污染的呈现了，举例说有些宝宝要就是要嘛哦，那他在 C0 的时候就是一岁多那时候是没有界限的，因为不知道他要的东西不是他的，他没有这个概念啊，所以他一定会想说我要的就是我的啊，对不对？那可是我们到了 C1 的时候，两岁到四岁，他已经有概念了，有具体的概念了，所以这时候的孩子他的心理层次跟不上，他就是 看到他想要可是他得不到的时候，他会哭得稀里哗啦的，而且他觉得没有就很伤心很伤心，觉得被忽略。甚至有些小孩他没有得到他要的，他马上第一个反应就是羞愧感，他马上就觉得他被抛弃了，被丢掉了，被羞辱了，被侮辱了，这么强烈、哦、真的很强烈。我们每个孩子都是那个琼瑶小说里面的那个刘雪华跟马景涛，对吧？那种情绪负面的那个强烈啊，真的是强烈到一个程度，有时候啊真的那个张力你是不能想象的大啊，不能想象的大，这就是趋利哦。那第四个项目呢是禁止讯息，这也是你们有点熟悉的，对不对？我们有12个禁止讯息，你会说怎么这么多呢？因为父母在宝宝的时期允许太少了，那如果他再大一点，禁止讯息就多了。所以我已经说过了，在出生到一岁的宝宝，你要很多的允许，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你如果长大以后禁止讯息多，那表示在小时候的允许就是少。所以我一直说允许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项目啊，希望今天你们有听到啊。比如说妈妈或爸爸突然一句说不要动，不要靠近我，很烦欸，好热哦，不要过来啊，或者是说不要再说了啊，不要不要不要，或者是你一个眼神很严肃的表情，或者你啪就下去了，都可能送给这些孩子这些讯息。那这些讯息有什么呢？有12个不要存在，不要亲近，不要正常，不要思考，不要感觉，不要做自己，不要做小孩，不要长大，不要成功，不要重要，不要归属，不要做任何事。好多，对不对？我今天呢在这12项不会再多做解释，我们可能下一次我会一个一个再跟大家来介绍哦。我今天呢在想第五个项目好不好。前面已经讲了这个心理地位哦，就是决定我们脚本啊，心理地位好，还有应该讯息，还有趋利，还有禁止讯息。那第五个项目呢就是宝宝自己的决定。你会很惊讶说宝宝会决定了吗？会，亲爱的爸爸妈妈，我真的到这里我都要求求你们，宝宝真的会自己做决定，而且可能你现在活着的决定就是他在2岁到4岁的时候的决定。真的宝宝会自己做决定。以上四种是宝宝不能决定的，心理地位、应该、趋利、禁讯息，都是爸爸妈妈送给宝宝的。尽管如此，宝宝还是有做决定的空间哦。那宝宝为什么会做决定呢？宝宝为了要继续生存，所以面对周遭的人事物，因着这些人事物他就做了决定。而这个决定的关键是什么呢？是安全，是安全，也就是我们长大以后所谓的防卫机转。那这些决定的表现当然不是只有口语，因为宝宝在那时候的口语不是那么丰富所以一定是包括肢体跟非肢体的。比如说有些宝宝有一些大人哦，真的很没有界限，他们就看到小孩的时候就说哎呀你好可爱哦，让我抱一下，然后有些小孩就让他抱了，有些小孩就退后两步，然后用了一个他是谁呀那样的眼光看着他那有些小孩是用好害怕好害怕的眼光看着那有些小孩说我不要是不是都很可爱？你看，这些都是他们的决定，那他们的决定都是由安全的关键来的。今天跟大家讲了五个重要的元素，是影响了我们早期脚本的决定。 也决定了我要跟谁亲疏远近，也成为了我即将要谈的界限啊，界限。哇，到这里会不会有一点消化不良呢？有时候知道越多会不会越模糊，或者是 越紧张呢？其实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下一次我会继续跟大家详细来解说哦，所以不要紧张。如果不能不紧张也没关系，好，我们就允许自己，好不好？而且我们不只允许自己可以紧张，我们更是可以来到神面前呼求主，对不对？这个来到神面前呼求是神赐给我们最厉害的权柄哦。亲爱的朋友们，无论如何，神才是我们的力量。阿们，拜拜。
深处。